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9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在北韩问题上减少对抗言论。
Let us promote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联合国总部说，解决方案必须要有政治性。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南韩国防部长说在7日内部署剩余的萨德发射器。川普总统说，如果美国国会讨论没有结果的话，将会重新考虑移民遣返的计划。美国国会在今个星期复会，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北韩的核武计划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并且是警告说，对抗言论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古特雷斯表示，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
Let us promote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古特雷斯表示，让彼此推动必要的对话以及沟通，避免误判以及误解，对抗延迟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后果太可怕。北韩在最近的试验之后的两日，星期二宣布自己是一个全面核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以及威力更强大的氢弹。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进一步强化对平壤制裁无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形势。美国这个星期将会向联合国散发一份新的决议草案，希望安理会下个星期一能够表决。川普誓言终止同北韩有业务往来的国家进行贸易，此举将会主要针对平壤的邻国、盟友以及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北韩 90% 的出口所得是来自中国。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剩余的四部萨德发射车以及是有关设备将会在星期四临时部署在庆尚北道星州的驻韩美军萨德基地。中国星期三立即是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强烈敦促美国和南韩立即停止有关部署的进程，撤除相关的设备。驻韩美军在今年四月只是将两部萨德发射车运入南韩的星州基地，剩余的四部萨德发射车一直是留在一个美军基地里面。在北韩星期日进行第六次的核试验之后，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一透露说，当日已经同环境部协商一致，完成对驻韩美军萨德系统基地的小规模环境影响评价。没几久之后，将部署另外四台的萨德系统。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三表示，部署剩余的四部发射车是为了应对北韩核导弹挑衅导致的严峻局势。有关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问题已经成为中韩两国近年来最棘手的外交争端。中国坚持表示，部署萨德系统破坏了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并且在经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南韩反对萨德部署的公民团体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阻止剩余四部萨德发射车运入基地，预计发射车运入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作出停止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亦都是简称的 DACA 的决定之后，如果国会不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他将会重新审议这个目前保护近80万名年轻无证移民免于遣返的计划。在政府官员表示不再接受新的 DACA 申请之后的几个小时，川普在星期二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现时国会是有6个月的时间使到这项计划是合法化，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未有做到，如果国会不能够作出决定，他是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是否采取行动并不确定，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未能够成功修改美国移民政策。在奥巴马任总统的八年期间，大部分的时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了重大的政策变化，但是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却是未有通过。川普总统批准了结束这项计划的决定，司法部长蔡申斯星期二面对记者宣布了这项有争议政策的变化。蔡申斯说，这项计划正在被取消，这个的决定废除了奥巴马总统五年前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星期二晚上在白宫表示，他是喜欢这些人，希望国会是会帮助到他们，而且是以适当的方式。他较早的时候在一份声明当中还表示，联邦移民官员将不会是将首部以及遣返这个计划的参与者作为重点。美国重要的议员和商界领袖要求国会立法保护80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免于被遣返。之前川普总统采取行动结束这些至少是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美国学习、工作以及参军服役。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他希望国会加之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将会能够就一项最终的立法解决方案达成共识，确保那些无辜的人能够作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继续贡献才智。瑞安议长还表示，由前总统奥巴马设立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虽然出发点是良好，但是明显是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而去年在总统竞选当中未有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兰德保罗参议员则是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是非法，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他们大家应该是两党共同解决的问题。而麦凯恩参议员则是表示，当这个时候两党是需要协作是改革破损的移民制度，并且确保边界安全的时候，川普总统决定取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是在移民政策上面采取的错误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金砖集团首脑会议结束，他们发表的宣言关注北韩等问题。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韩第六次核试究竟有没有超越了北京的红线，以及北韩问题为俄罗斯活跃的外交和加强远东军力提供机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中两国反对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说，北韩最近的核试之后强化对他们的制裁，无助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俄中两国还对军事干预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制裁没有意义，不会改变平壤领导层。普京说，这样的做法将导致大规模人类苦难。普京对他所称的对北韩军事歇斯底里假如继续加剧的全球灾难发出警告。普京是在五个新兴经济体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首脑会议结束之际，在中国厦门对新闻界讲上述这一番话。星期日亦都就是金砖会议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厦门召开之际，北韩进行了第六次，亦都是最强的一次核试验。与会的领导人谴责这次试验，但是北京很快采取措施，不让事件转移会议的注意力。中国东北地区关注放射性泄露和试验影响，因为沿着北韩边境的中国省份都感受到这次的试验。不过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几日却高度关注这一次金砖国家会议。最新一轮制裁不会对北韩产生影响，而只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的企业。中国和北韩有1400公里的共同边界，是这个孤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首脑会议结束时，向媒体做简报时没有提到这个话题，也都没有接受提问。中国外交部在之后的例行性吹风会上重申了他的立场，称和平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鼓励有助于早日重返谈判的建议和主张， 不过有关谈判已经停滞了近十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朝鲜半岛目前形势高度敏感和复杂，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努力避免半岛紧张形势升级。耿爽还表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讨论新的制裁问题，中国和俄罗斯以及美国是安理会成员国，北京不会在北韩问题的立场上退缩。不过耿爽并未排除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新的制裁问题。耿爽说，安理会的应对措施和决定将取决于成员国的磋商结果，中国将本着维护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并将以负责和建设性方式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媒体发表讲话时，就北韩问题保持沉默，峰会期间或者失去了北京在解决这个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却不言。普京在记者会上接受了记者的提问，他清楚表明了俄罗斯在北韩、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在美外交官境况等广泛问题上的看法。普京还表示，星期三和星期四将在俄罗斯沿海城市海参崴会晤日本和南韩领导人。他说，期间他们将讨论北韩危机问题。俄罗斯在处理北韩问题上显然更加突出的做法，很可能表明俄罗斯正在同中国竞争。有分析人士说，很有可能莫斯科正在将平壤作为对付美国的一种方式。拉梅斯塔库尔教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下属的核不扩散与裁军问题中心主任。他说，同中国非常一样的是，俄罗斯在北韩问题到底有几大左右能力，现在还值得怀疑。塔库尔说，他认为北韩进行试验就在金砖会议前夕试验，某种意义上表明北韩不会任人发号施令，邻国为主亦不能够这样做。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韩问题为俄罗斯的外交和加强远东军力提供机会，俄罗斯目前积极活动借此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并且增加与美国交手的筹码。而同时，俄罗斯暂停了几个月前开通的远东到北韩海上定期客货运的航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目前针对北韩问题积极展开外交活动，普京总统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最近两日分别访问了南韩和日本，并同两国领导人文在寅和安倍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北韩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说，俄罗斯已经邀请北韩参加9月6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俄方尚无计划组织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代表团在这次论坛上会晤。由北韩对外经济事务部部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已经抵达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临时代办星期一曾经前往平壤顺安国际机场送行，预计北韩代表团将同俄罗斯远东事务部部长等高级官员会晤。俄罗斯还邀请北韩参加下个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议会联盟大会。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俄罗斯有意促成南北韩议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亦参加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的远东经济论坛，两位领导人和普京总统在这次活动上举行峰会讨论北韩问题，安倍亦会和文在寅举行会晤。较早前在厦门参加金砖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分别和安倍和文在寅电话讨论北韩问题。文在寅呼吁俄罗斯支持对北韩实施新制裁，切断北韩外汇来源，禁止北韩输出劳工赚取外汇，以及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俄罗斯与南韩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因此立场相似。官方塔斯社话，在接受专访时，文在寅话他对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满意。 北韩问题亦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北韩核试验的时机使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以及随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主要讨论北韩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北韩现在已经成为国方关注的焦点。他说，彼得罗夫斯基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但是决议起不到作用。北韩继续他的核项目，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的确需要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日本和南韩等国磋商讨论。俄罗斯前驻南韩大使和前副外长库纳泽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不太可能，唯一可行的还是制裁。目前的制裁主要集中在北韩的对外出口上，下一步可能集中在北韩进口领域。库纳泽说，俄罗斯已经表态不会支持新制裁，但是如果美国等国能够说服中国，俄罗斯不单止将陷入孤立，亦将面临如何在北韩问题上处理他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将如何行事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中国都担心进一步制裁可能导致北韩经济崩溃，而两国都不愿意看到金正恩政治垮台。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说，对北韩的制裁已经封顶，不可能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商人日报的评论认为，北韩依靠中国生存，中国对北韩的援助最大，因此在北韩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亦最大，但是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都很小，亦不会有什么损失。李家报指说，这场危机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及时，俄罗斯可以利用这场危机扮演中间人角色，来借此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国际地位。分析人士说，北韩危机亦正值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俄罗斯利用这场危机加强外交活动，亦能够增加和美国能够交手的筹码。普京总统在厦门离开前夕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并列在一起，都遭受西方制裁，但是西方希望俄罗斯帮助制裁北韩，显得实在荒谬。他说，对北韩制裁无效率，无论如何施压，如果不保证北韩安全，北韩即使食草根亦不会放弃核武计划。普京仲表示，俄罗斯与北韩的贸易几乎是零，俄罗斯向北韩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加工产品每季度仅仅是40,000吨，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数量仅仅为30,000人。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目前仲未有计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电话交谈。媒体报道，俄罗斯两年前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曾经想邀请金正恩来访，但是因为怕激怒中国，后来放弃这个计划。而同时，俄罗斯已经暂停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北韩之间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这个航班在今年5月刚刚开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闻处说，暂停航班因为商业因素和政治无关，但是当地行政首脑表示，这个定期航班受到中国游客欢迎。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统治下今日俄罗斯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北韩的斯泰林式政权拥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想担任一个负责任国际大国，还是试图偏袒保护金正恩政权，这个也是普京政权面临的选择。北韩核试爆不单止刺激南韩加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亦使日本考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亦借机增加在远东地区的军力。商人日报说，俄罗斯已经加强在邻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两地的预警系统。这两套预警系统不单止能够监测北韩导弹发射，更担负着监视中国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北韩在上个星期日进行第六次核试，亦是至今为止最具威力的一次。有评论就说，北韩的第六次核试实际上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红线，而且北韩选择在中国重大的外交节点进行核试验，不显示出北韩并不担心挑衅中国之后的后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中社9月3日报道，北韩核武器研究所最近成功研制出更高阶段的核武器，新制造的氢弹，并表示这种氢弹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 北韓的這一次試射正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廈門招待金磚五個國家首腦會議之際。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的報導說，北韓的第六次核試驗已經超越了中國的紅線，球現在在中國的腳下，現在是要看中國怎樣做了。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北韓進行最新的核試驗後表示，北韓對美國、美國屬地關島或者是美國盟國的威脅都將得到大規模的軍事反應，但是悉尼先驅晨報認為，與美國的大規模軍事反應相比，更有可能的一個決定是中國是否會對北韓徹底斷油。美國一直敦促中國切斷對北韓的能源供應，但是到目前為止一直遭到中國的拒絕。中國分析人士說，那個是因為北京一直在等待北韓越過紅線後再打出最後一張牌。中國是北韓的最重要貿易夥伴國，它已經在上個月中旬全面禁止進口北韓的煤鐵和水海產，以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至今最嚴厲的北韓制裁決議。中國對北韓的石油供應目前仍不在制裁範圍內。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的報導說，與美國不希望看到北韓研發出可以打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一樣，中國不願意看到北韓在中國和北韓邊境進行核試驗。有報道說，北韓星期日的核試驗使中國和俄羅斯靠近北韓邊境的建築物都受到了北韓的核爆的威力。在北韓核試驗後，中國地震台測到震級里氏 6.3 級的地震，遼寧沈陽和吉林省東部普遍有震感。今年4月，中國半官方的《環球時報》談到了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底線，評論說，在北韓問題上，中國的第一條底線是中國東北的安全、穩定，不能夠受到北韓核污染。北韓進行核試驗地點是北韓全境內距離平壤最遠的一點，但是就是在中國和北韓邊境附近。中國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經表示，現在的北韓對中國來講越來越是威脅。他說，有核武器的北韓會使到朝鮮半島更加動盪，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直接影響到中國。第二，北韓的核設施哪怕只是核洩漏，對中國亦都是巨大的威脅。第三，今日的北韓體制非常不開放專制，大家不知道它會做出什麼。北韓體制的不可預測性加上擁有核武器，會對整個中國的地區帶來巨大的威脅。9月3日，金磚國家首腦峰會在中國廈門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那裡迎接來自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的領導人，就好像中國主辦的其他國際峰會。這一次峰會是習近平向國際社會展示領導力的重要平台。不過就在峰會即將舉行前數小時，北韓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驗。北韓在中國重大的外交節點上採取行動，被一些中國人認為是對中國的打臉舉措。同時，金正恩的做法還暴露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實際上對家門口的核危機無能為力。這個不是北韓第一次碰巧的在習近平有重要活動時舉行類似的試驗。在2016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的20國集團峰會閉幕日，以及2017年5月北京一帶一路國際會議的開幕日，北韓都發射了導彈。悉尼先驅晨報說，這個顯示金正恩並不懼怕挑釁中國。法新社的報導說，金正恩可能是將習近平當作台球中的母球，向習近平施壓，迫使後者安排北韓與美國的直接談判。另一方面，中國亦都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總統川普在北韓最新核試爆之後警告說，無論任何國家只要與北韓做生意，美國就會中斷與它的貿易關係。這個將會影響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原因是中國是北韓唯一的重要盟友和最大的貿易夥伴。這樣的政策基本上等同於要求中國停止與北韓的石油交易。面對川普總統的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星期一說，中國不能夠接受的是，中國一方面努力為和平解決這個問題做出艱巨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國的利益卻又要面臨制裁和威脅，這個不公平。北韓星期日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驗後，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对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话，中国强烈敦促北韩正视国际社会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并停止采取恶化局势，同时亦都不符合本身利益的错误行动。咁中国会唔会对北韩断友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恩宏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话，中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北韩断友，例如彻底永久断友、彻底但暂时断友、部分暂时断友、部分永久断友。但是他又话，而家唔能够预测中国会用边一个嘅方式，不过中国一定会非常不愿意经久彻底断友，因为一旦用咗呢一个手段之后，中国就冇手段可以用啦。除咗断友外，中国亦都可以关闭北韩喺中国投放嘅金融资产，嚟重创北韩。但系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话，中方冇咁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北京当局唔喜欢北韩核试验带嚟嘅地区不稳。但仲有一件事情令北京更害怕，那个就是如果平壤政府倒台，朝鲜半岛就可能会由南韩主导的统一政府控制，美军就可能驻守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边境。为了防止这个情况，中方大概会愿意为北韩做出很多的忍让。南京大学的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核。朱峰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第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第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第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朱峰说，在这三种的选择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今朝国家高峰会议闭幕通过了厦门宣言，基调是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份宣言又针对北韩在金砖会议开幕之前进行核思表达关注。中国首次提出了所谓金砖家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中国推动金砖国家扩大阵容，目的是要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互相抗衡。众人关系就被认为对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历史文化等等方面差异巨大的金砖国家的未来走向是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厦门的报道。
金砖国家9月4号联合发表的厦门宣言表示，他们十分遗憾北韩进行核试验，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够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宣言还提到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加强反腐败合作等的内容。星期二上午，习近平主持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随后习近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只是宣布本次金砖峰会的成果，并未回答任何的提问。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开幕前结束了洞朗边境对峙，印度并没有加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海外扩张心存戒心。印度 GFC 集团主管塔兰戈亚尔委员表示了他的看法。塔兰戈亚尔说，他们欢迎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只要他不伤害印度的利益，他们就欢迎。印度亦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如果他给了邻国和世界带来发展，印度乐观其成，这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经济发展是好事。莫迪是金砖五国当中最后到达厦门的领导人，亦都是最后会见习近平的领导人，甚至还辞过应邀参会的非金砖国家领导人。莫迪和习近平会谈，公开的报道显示双方并没有提到边界争端的问题。在这个之前，印度官员又表示印度会避免提到开头的单词。会谈之后，印度评价说对话富有成果，祝贺中国成功召开金砖峰会。中国官方消息说，习近平提出希望印度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双方都表示要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这位印度企业主管认为停止对峙双方都是赢家。塔兰戈尔亚又说，如果没有争端，对经济和双方关系都有好处，而他乐见问题的解决对于合作和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路透社报道分析说，现时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是两个人口最多的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加深。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厦门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担心并且防备朝鲜半岛的核风险蔓延。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港独横额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川普在伊朗协议上的决定并不代表美国退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声称正在是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强化应对措施。而此外，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以及是外交部亦都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指导之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和地方政府一起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作好准备。台湾行政院所属的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的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取样本改为每日计测两次。而此外，台湾外交部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声称外交部驻外事馆、驻外的管处都有一套紧急的应变计划。香港主要学府之一的中文大学近日在校园出现港独横幅以及海报的事件持续发酵。在中大9月4号开学典礼当日，在文化广场等多处的地点悬挂的香港独立的中英文横幅被移除之后，星期二一早文化广场再现港独横幅以及宣传单张。中大校方向学生会发信，指相关的言论违反香港法律以及校方反对港独的立场，敦促撤除，但是学生会表明会阻止校方清除，捍卫言论自由。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中大学生会星期二晚间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校方拆除有关横幅，批评校方不尊重学生会对文化广场的管理权，表示校方如果是认为港独横幅是违法可以报警。中大教师协会表示，无论校方是否支持香港独立的言论，都应该要保卫学生的言论自由，不应侵犯。而此外，城市大学、树人大学、教育大学等一啲嘅大学校园，亦都出现咗声援中大学生会嘅港独标语以及系横幅，而疑似内地留学生撕毁民主墙、港独传单嘅行为，则系引起咗反弹。有网友呼吁全港所有大学都贴起或者系挂起香港独立嘅传单以及系横幅。响去年中国国庆67周年嘅当日上午，香港15所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几乎同时出现中英文的香港独立横幅，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承认设计以及是提供横幅，但是未有派人进入院校，而是由学生自行悬挂。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表示，即使是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不认证伊朗执行了2015年的核协议，亦都不等于说美国要退出这份多边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表示，这一点是非常之关键，而且往往是被忽视。川普每90日要向国会报告伊朗是否继续执行伊朗和美国等世界大国在2015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一次的总统认证报告是在下个月。克里大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协会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如果总统选择不认证伊朗执行协议要求，亦都不意味着美国要退出协议。他补充说，退出要根据协议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每90日向国会汇报伊朗执行协议与否，并且并非是这份多国协议的一部分，而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当时的国会达成的共识。飓风艾玛星期三早上穿过了北部的贝风群岛，给予了巴布达岛带来了5级飓风的强劲风力、危险的风暴潮以及是飘泊的大雨。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气象预报人员预计极度危险的风暴中心星期三是日间将向安哥拉美属以及是英属维京群岛转移，星期三晚上靠近波多黎各。这个星期稍后时候艾玛飓风的确切路径很难预测，但是多明尼加共和国已经宣布飓风警告，而海地、古巴、德克斯以及是海科斯群岛亦都处于密切观察的范围之内。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玛在今后数日里面将会保持四级或者是五级的飓风强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中国重庆市一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的重要时期，被当局以涉嫌嫖娼或口头传唤到重庆派出所。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偏远乡村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冲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方面注意台湾行政院长的新人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宣布内阁改组，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林全出任新的行政院长。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强调，新旧内阁沟通和交接并没有任何问题，所有改革工作都会继续推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赖清德是接受这个新职务后表示，将在林全团队打下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湾的改革以及转型，逐步完成蔡总统为台湾勾画的蓝图，以造福台湾人民。即使作为行政院长，赖清德被蔡英文总统交付的主要任务在于执行林全内阁所规划的各项内政改革。不过在目前台海两岸紧张的僵局中，这位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愿意与中国接触往来的57岁，具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福建医师，在他国魁任内将如何与中国互动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赖清德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对两岸关系提出亲中爱台的讲法，引发台湾内部很多议论和批评。六月份赖清德到华盛顿访问时，对台侨说明他的立场与亲中爱台的论述内容，当时即有部分观察人士注意到赖清德可能已经是为转换跑道预做准备。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到，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多次对中国表达善意，但是中国不应该只是给台湾一条路走，并且强要台湾接受。他希望台海两岸能够以对话取代对抗，沟通取代围堵。他亦认为九二共识并非两岸关系问题所在，而是中国最终要台湾接受的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因此他提出亲中爱台的讲法，亦是要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一名在现场聆听赖清德演讲的台侨对美国之音表示，赖清德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与蔡英文总统没什么不同，他的亲中爱台讲法对象是绿营人士与国际社会。这名台侨说，赖清德认为台湾没有本钱去与中国对抗，亦不需要用对抗手段去面对中国，因此他强调要绿营、民进党或者台湾并没有与中国搞对抗。即使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务实，但是赖清德并没有改变对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民的立场，仍然坚持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来决定，而这个亦是绿营人士所在意的。在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后，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星期二再度呼吁中国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恢复与台湾对话。张小月在陆委会为促进两岸青年学生互相了解而举办的2017青年学生两岸关系研习营开幕式中表示，台湾政府主张两岸要见面对话谈判，但是不能够有前提，中国大陆要台湾先接受一中原则才能够谈，但是台湾说不可以。张小月说，虽然台海两岸多年来彼此往来做生意和交流，但是在政治上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 完全是背离事实，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他表示，正因为双方想法不同，才更应该坐下来谈。1992年两岸亦没有九二共识，但是当时双方还是见了面，亦举行会谈。台湾与中国大陆只是隔了一个台湾海峡，双方如此接近，而且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第一大贸易对象，台湾不可能关起门不理中国大陆，大家必须要面对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剩下台湾，在这个岛聚的东南角，有一个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和鲜花盛开的地方。但是在这个远离台北市的山区小村，当地的居民依然感受到海峡两岸的紧张气氛和他对当地村民生计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在剩下的八月底的一个上午，人到中年的蔡正明坐在自己家开的青山农场咖啡店里面，如数家珍地描述着农场里面满山遍野的金针花。蔡正明表示，他们叫这个是本地种，也都是叫做华南种。他大概是在30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植到台湾的西部来种植。农场里面的工人以及是村民都称呼他叫小蔡，因为他还有一个爸爸，而且一家人共同拥有以及是经营这一家的家庭农场。小蔡说，做爷爷的50年前来到位于台东县太麻里乡的金针山上面买落了这一块的田地，金针花主要是被当作为是食物来种植以及是采摘。但是在大约20年前，就是在小蔡开始参与经营这座农场的时候，金针花的产业开始没落，于是在农会的指导之下，他们决定产业转型。蔡正明表示，以前是将金针是采了下来之后，现时是将金针留住，等它开花，让游客到这里来观赏花，这样一路就做到现时。在距离青山农场没几远的山坡另外一边，在上山的主要道路旁边，村民吴永瑞一家经营着一个店面不大的铺头，专卖自己屋企农场的金针花以及是蔬菜，还是买饮料以及是简单的餐饮，供游客一边用餐一边欣赏周边山坡上面金光灿烂的金针花。吴永瑞表示，观光的人潮提升了农场的发展以及家庭的生计。吴永瑞表示，刚开始是有人上来，大家就撑开了一个雨伞，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亦都是在这边卖，生意还是不错，就盖上了一个的小房间在这里卖。2016年的1月，台湾选民选出了蔡英文总统。没多久之后，随着北京在政治和经贸领域加大对台北的压力，来台湾以及台东县旅游的大陆游客是骤然大减。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在今年头五个月，大陆的游客在全台湾入住酒店的人数比上一年大减 43%， 其中东部地区更加锐减 63%， 受影响最大。在台东县观光产业经营了20多年的蔡正明说，观光产业较早之前成长很快，现时受的打击也都很大。蔡正明表示，酒店的供应量以及是餐厅的供应量这几年是暴增，蔡总统上任之后，团客的量是急速下降。蔡正明觉得他们应该是变不过来，因为没有其他的客源来补得上。在金针山观光客必到的山顶，农场以及店铺的主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游客生意已经是一落千丈，但是他以政治敏感为理由不愿多讲。村民吴永瑞就说，目前他的农场以及店铺受影响不大，但是青山农场的场主蔡正明就担心台东县那些目前主打旅游团生意的业者会改变经营的模式，进而影响到上金针山旅游的自由行的游客。蔡正明表示，在这几年以来，台东饭店的产量是非常之高，这些饭店其实也都在这里观望，很多可能会开始转变，他们都要做自由行的客人，也都要做散客，这样多多少少也都会影响到他们主要的客源。不过当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游客大幅度减少的时候，来自日本、南韩以及东南亚的游客正在以较快幅度的增加。交通部观光局在8月15号公布的8月份 观光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大陆游客比上年同期是大减 30%， 但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游客同比是增长超过 10%， 到台湾的游客总体人数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2%。不少的业者对美国之音都说，随着中国大陆游客的减少，游览胜地的旅游品质反而是有所提升，增加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到台湾旅游观光的体验和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重庆市一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的关键时期，在9月4日下午就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一个派出所，超过20个钟头之后才告知他并没有违法的行为可以走人，但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的文书。有分析认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的事件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震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为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宗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消息引发外界的关注，很多律师和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很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员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员律师，星期一下午大约两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理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员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讯，到下午五点做完笔录就没人再理睬他。张庭员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被他服用家人早已经送来的药。至9月5号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员律师没有任何嘢食，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下午1时多派出所称张庭员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即使张庭员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够不明不白的被捕，但是派出所不出，张庭员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要家属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亦没办法。张庭瑜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嘛？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
张庭瑜说，关了他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要给他一个法律文书，比如说他是打工，他旷工，要同佢嘅妻子请假，将佢留喺派出所24小时，要俾佢一个书面嘅传唤，佢哋乜嘢都冇俾。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员嘅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嘅警员称，佢唔能够喺电话里边告知有关张庭员被传唤嘅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员表示，佢呢次被嫖娼可能同佢目前代理嘅成都市一宗喺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员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做吴泰勇嘅打工仔，六月二号因为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冇重大疾病历史嘅吴泰勇，七月十一号身体明显出现恶化。仓有叫育医，但是没有得到及时诊治，到13号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员称，这个亦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一个清算。他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
张庭员说，这个可能和他代理的案件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代理的案件比较多的还是维权案件，作为律师按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尽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些事情往往又涉及到权力的违法，有一些事他不愿意曝光，所以他代理的案件多了肯定就会对他讨厌，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即使重庆律协已经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是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么来对待这个事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
张庭元说，看看律协怎样对待这件事，他主动找律协也没用。他们今天有个表态，打电话来说大概关注这件事，但是他们主动会好些，至于找他们，那肯定没什么用的。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就是个软面条，但是他希望他能够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做主，为律师维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这个事现在再联系，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民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就等于是白白被捕。如果公权力捉人和放人都是这么自由，没人能够幸免于难，还要法律来做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在台湾东南部一个偏远的乡镇，部分外籍神职人员为传教和当地居民的福祉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早已经被当地人接纳是自己人。最近台湾政府对外籍人士国民身份作出了一个政策改变，为这些疑年事已高的天主教传教士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他们的使命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那个时候台湾本来就穷，可是我们台湾的东部更穷。
魏主安神父说，那个时候台湾本来就穷，他们台湾的东部更穷。今年八月底的一个下午，86岁的魏主安神父向美国之音这样描述1963年他初到台湾台东县传教时的感受。在魏主教被安派到台东10年前的1953年，他服务的天主教瑞士白朗传教会彻底被共产党政权赶出了中国东北，并开始将他们在亚洲的传教工作转移到台湾偏远的台东县。由于美国当时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物资，传教人士很快就找到了在当地起步的突破口。
那个时候由美国来的邱志平，就是政府分给基督教会给天主教会，我们有名单。
魏主安神父说，那个时候有美国来的救济品，政府将救济品分给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而他们有名单，有政府给的老百姓的名单，就可以分发给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老百姓接近。发放完那些美国来的救济品之后，这些瑞士传教士就开始了更加艰巨和漫长的扶贫工作，包括引进欧洲的人员和技术，为当地人建立医院、学校，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他们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台湾东部各地陆续建立了几十座天主教堂。魏主安说，从初次到达台东的那一刻，自己就做好了在这里扎根的思想准备。
开始的时候当然学母的台语，学语言，台语还是国语。
魏主安说，开始的时候当然要学语言，台语或者是国语，因为他们想这个就是他们将来要住的地方，而这样一住就住了半个几世纪。今年81岁的修士欧斯定和魏主安同一时期来到台东，并一直负责传教会的行政和财务管理。他说，台东是一个很适合他生活的地方。
我好喜欢大自然，那么台东的这个有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还有海洋，还有河流了。
欧斯定说，他很喜欢大自然，台东这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有海洋，他有河流，他有温泉，他有山，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除了管理传教会事物外，欧斯定还将保护台东的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个人奋斗目标，并且做出了不懈努力。他说，几十年来他和当地的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不分离。
我的一切所有都是在这边呢，我跟这边的老百姓打成一片。
欧斯定说，他的一切所有都在这边， 他和这边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将自己当作他们的一份子。他们时时都说你是我们的人，你好爱台湾，你和我们一样。或者他们和当地的人不完全一样，他们原本来自外国，而这一点几十年来一直阻碍了他们实现在台湾加入国籍的愿望。欧思定说，其实他亦都和马英九政府谈过这件事情。他和马英九说，为什么不给他们？马英九说，你们可以，你们有资格，但是你要放弃你的瑞士国籍吗？欧思定说，他就不舍得。在彰化市担任台湾基督长老会牧师的黄俊才对美国之音说，政府本来应该对这些长期奉献台湾的外籍神职人员持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他说，
有许多的天主教会他们的神父修女一百多年前都来了，把科技
黄俊才说，有很多天主教会他们的神父修女一百几年前就来了，将科技、医疗、福音传到这里。但很可惜，长期以来他们的政府不管他们在这里贡献了五十年、六十年，但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身份，合法身份，他们还是用他们原居地的身份来往于两地之间。没多久之前，蔡英文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政策改变，允许那些长期为台湾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不放弃原籍，亦都能够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今年八月初，台东县官员受蔡英文政府的委托，在一个公开场合向魏主安神父、欧思定教士和白冷泉教会的另外两名神父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表彰他们几十年来在台湾，特别是台东这一块土地上做出的贡献。对讲台东本地话比国语更加流利，熟悉台湾主体性议题的魏主安神父来讲，得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令他感慨万千。不过同以往不同的是，他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大大方方地参与这些敏感政治话题的讨论。
现在我们得到了身份证，我想如果有争议的问题收费的。
魏主安说，现在他们得到了身份证，他说他想如果有争议的问题或者社会的毛病和不好的情况，他想他们有资格亦都应该讲。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用暴力吞并台湾，亦都期许台湾人民勇敢面对威胁，保卫自己的家园。欧思定修士曾经在三年前两次申请签证，希望去中国大陆登山，但是都被拒绝。他说台湾难以抵御中国大陆最终吞并台湾的企图。他希望两岸之间目前的和平状况能够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日。不过连麦的欧思定更加注重自己还能够继续为台湾具体做些什么。他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给佛教慈济医院。在白冷泉教会会所大院里面的花园，欧思定向记者一一介绍自己多年来的园艺成果。
葡萄我收一年收一次了，六月份嘛，再也不剪了，我可以剪了。
欧思定说，葡萄他一年收一次，六月份收割，然后他亦都不剪，可以剪，然后他九月份再生一次，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目前使这一位老修士更费心的是怎样将花园照顾得更好，好在时机成熟时移交给热爱这一片土地的新一代人。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